传道书如果你去看二章啊，前面的那几节是告诉我们，知道说传道书是所罗门所写的哈。那前面呢，这个有智慧的所罗门王，他就分享他的经历，他的怎么样的享受了这世上的那些福乐，那么他追求了一切之后，他所得的一个结论是什么呢？那就像这十一节这边说的，说他说他经过了这一切之后，他说后来我查看我所经营的一切事，就是我所做的一切啊，这些我的一切的作为，那我劳碌所成的功啊，我所得到我所获得的，我用我劳力所获得的啊，当我看这一切的时候，当我回头看这一切的时候，这一切都是虚空捕风，也就是多么的虚无啊。那我们应当把我们的注意力也放在最后的这几个字，这几个字说什么？在日光之下毫无益处。那意思就是说，他在这地面上，在日太阳底下，在日光底下所追求的一切，那换句话说，当他在追求这一切的时候，他并没有想到关于神、关于属灵的那一方面的事情，只是在这地面上，这个暂时的世界，在那边打拼的时候，那所得到一切，我们知道这一切都会成为过去的。那因此，所罗门他说，这一切都是捕风抓影啊。好，我们盼望我们一边的来学习背的时候，我们也思想啊这样的一个事情。我们今天又是如何呢？我们在做每一件事情的时候，是不是只是看到眼前的这一切呢？好，让我们一边的背，一边的来思想。好，我们尝试啊读两遍就把它背起来好吗？我们试试看哈。来，传道书二章十一节，来一起来。传道书二章十一节，后来我查看我手所经营的一切，所劳碌所成的功，谁知都是虚空，都是捕风，在日光之下毫无益处。传道书二章十一节，后来我查看我手所经营的一切事和我劳碌所成的功，谁知都是虚空，都是捕风，在日光之下毫无益处。来尝试，我们尝试不看完，来背两遍。来，传道书二章十一节，后来我查看我手所经营的一切事和我所劳碌所得的一切所成的功，都是虚空，都是捕风，在日光之下毫无益处。来，最后一遍。来，传道书二章十一节，后来我查看我手所做的经营的一切事，我投入所成的功，随之都是虚空，都是捕风，在日光之下毫无益处。好，我们学习背经到这里啊，让我们在来思想神的话语之前，那我们再把刚才所读过的这段经文哈，我们再读一遍哈，就是创世纪第三章一到七节哈。好，我们一起的来念啊，我们一起的来念这七节好不好？来，一二三，耶和华神所造的，唯有蛇比田野一切的活物更狡猾。蛇对女人说：“神岂是真说，不许我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女人对蛇说：“园中树上的果子我们可以吃，唯有园当中那棵树上的果子，神曾说你们不可吃也不可摸，免得你们死。”蛇对女人说：“你们不一定死，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你们更便知道神能也是我所做食物也悦人眼目，且是可喜爱的，能使人有智慧， 就摘下果子来吃了，又给他丈夫，他丈夫也吃了，他们二人眼睛就明亮了，才知道自己是赤身露体，便把无花果树的叶子为自己编作裙子。好，我们感谢赞美神赐给我们他宝贵的话语。那我们在过去几次我来的时候，我们已经探讨了创世纪第一章、第二章，那今天这是第三章。那稍微回顾一下，我们知道说在创世纪第一章，那就告诉我们说神用了六天来创造各样的被造物就是创造了这宇宙万物，他也创造了人。那人可以说是跟其他被造物是截然不同的，因为唯有人是神按照他的形象所造的。那这是第一章我们所看到的哈。那第二章其实是我说过了，就是第一章的就是当来到第六日的时候，那那边第一章只是简单的就是这样的传这样的诉说第六天所发生的是神创造动物，神创造人。那不过呢第二章的时候呢就把就是更详细的来让我们看到说第六天神在创造的那第六天所发生的事情。那他先是用尘土造了那个男人然后把他安置在伊甸园，然后他又从这男人身上取出他的一根肋骨来造了女人。那他就把这女人带在这男人身边，那我们说那就是神在这里设立了婚姻，设立了家庭。那除了那之外，那我们知道说在这个一切造完的时候如果你稍微翻到第一章的最后一节这边说到说神看一切所造的都很好，有晚上有早晨，这是第六日。那就总结了整个六天的创造那换句话说第二章应该也是包含在这第一章三十一节之前就是在那个时候所发生的。那之后神用了六天造了万物，造了人，造了这一切之后，他就说这一切神好，就是非常的好那这是前面两章。那今天我们所要看的，我们要进入第三章。那第三章如果我们简单的虽然是我们只读七节那么这边总共有二十四节，那如果我们简单的把它分一个段落的话，我们刚刚所读的一到七节可以说是告诉我们说人开始犯罪了，人失败的那个经过。那第八到二十四节呢，就让我们看到说人犯罪之后的那个后果。那换句话说第三章就让我们看到说始祖开始就是背叛神的吩咐，他们犯了罪。那我们来稍微，大家都有圣经吗 ？OK， 如果没有的话不要紧，你就听我念如果有的话，我请你翻到二章十五到十七节二章十五到十七节这么说：耶和华神将那人安置在伊甸园，使他修理看守。耶和华神吩咐他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这边神严厉的吩咐说不可以吃，你吃的日子必定死，那必定会死。那不过我们刚才说了，在第三章刚刚我们所读的那段经文，我们就看到说人却没有遵着神在那里的吩咐，他吃了这个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那因此所有的人就因着这样我们知道说所有的人都被定罪了都已经被定罪了，就是因为违背了神，那就进入都被定罪，那换句话说是走入的灭亡。但是然后我们感谢神，为什么呢？ 因为神爱我们，他为我们预备了救赎计划。那些我们当中如果已经信主的，我相信我们都知道啊，耶稣基督在2000多年前来到这世上，他死在十字架上，他为我们偿还了这罪债。那我们只要接着相信他，我们就能够啊得到救赎，就是能够得到罪的赦免，那脱离啊那个罪所带给我们的刑罚。那我们当中如果还没有信耶稣基督的朋友们，那我们盼望啊你能够快来认识耶稣基督。因为你要知道说啊，从始祖犯罪以来，人每一个从亚当，或者说从每一个从亚当所出的每一个人都有罪，都已经被定罪了，除非你借着耶稣基督的宝血洗清你的罪，要不然啊，你就是仍然走在灭亡的道路中啊，你是没有盼望的。那我们盼望你能快来啊，相信耶稣。那不过我想我们今天要来从这段经文来学习一些的功课。那我们知道说，虽然我们蒙了耶稣基督的拯救，我们罪得赦免，但是我们基督徒啊，相信耶稣的人，我们仍然活在这个肉体的当中啊，活在这个肉体的当中，活在肉体的软弱的当中。那我们有的时候会面对试探啊，我们也会啊就是会有软弱。那同时我们也知道说，当初啊这个引诱始祖，或者说引诱夏娃啊掉入试探，就是借着试探引诱夏娃而直到罪，直到他掉在罪的光景中的这个魔鬼撒旦，仍然还在用啊，就是仍然还在要直到啊我们人来犯罪。那包括啊我们已经相信耶稣基督的人啊，如果我们不小心啊，撒旦仍然要使用他的伎俩来把我们陷在罪中。那我们啊，我们知道说撒旦啊，他所做的跟当初是他所施行的伎俩是跟当初是啊可以说是大同小异的。那不过呢确实很成功的，因为我们所知道的也有许多相信耶稣的人啊，仍然有的时候会不小心掉在罪的当中。那因此我想今天我们要来啊从这段经文里面来思想啊，从这段经文里面不单是来回顾这一段人类的历史，更是要从中来学习一些功课，看到说啊撒旦是怎么样的啊施行他的伎俩，也看到说啊人如果怎么样啊会怎么样的就是掉入这样的一个光景。那我们就是从这样啊盼望我们能够来学习说怎么样的能够啊避免我们重蹈覆辙，就是走入这样的一个错路而掉在罪的当中啊。那当然我们知道说一个基督徒如果他真的是相信了耶稣基督啊，即使是他就是被试探引诱就是被试探引诱了，那掉在罪中的话，他不会失去他的救恩，但是呢他却因为在罪中他就不能够享受啊神所愿意我们啊享受的那个得胜的生活，他也不能够啊成为啊神的一个美好的见证。因为啊神把我们拯救了，仍然留我们在这地面上，就是要我们成为他美好的见证。如果我们在罪中的话，我们就没有办法来成为一个美好的见证。所以我想我们今天晚上就是要从这个故事，让我们啊这段经文让我们来思想来学习，好叫我们不掉入那样的光景，好叫我们能够避免自己啊掉入这样的光景。那我们一同来思想，那借着前人啊，或者说借着始祖的失败，让我们来成为我们的借鉴啊， 我们借着这前车之鉴哈，就是让我们借着这样来学习功课。那今天这段经文我们读的时候，我相信我们都发觉到说啊，这段经文里面只有两个主角啊，一个是蛇啊，那引诱夏娃的蛇，另外是那女人，那我们知道说后来亚当就称她为夏娃哈，那这个就是第一个女人。那这一个故事里面只有这两个主角，那我们就要从这两者来探讨。首先我们先来看啊，就是蛇而且我们知道说这段经文是蛇跟这个女人啊，大部分都是蛇跟这个女人的对话。那我们从先从蛇所说所做的我们来思想，然后我们再来看女人所说所做的啊，盼望我们从这里我们来学习一些的功课。那先来看第一节，这边说耶和华神所造的唯有蛇比田野一切的活物更狡猾。那这里说到说这个蛇是比所有这些动物更狡猾。那这里要说这个狡猾所要带出来的意义是其实是没有什么负面的意义的，因为我们知道说神所造的刚才我们说到说我们知道说神起初所创造的一切都美好，当罪还没有进入这世界的时候一切都美好。那这里所说的这个狡猾所要带出来的是说这个蛇是很机智的，那么而且是很灵巧的但是呢我们看到说这里当我们继续看下去的时候，诶，其实却不然，好像这个蛇不那么简单因为它似乎很不寻常，那它似乎是能言善道很会讲话，而且呢它似乎是有谋略的它就是有一个动机要来达成一个目的。那所以我们要知道说这里这个蛇不是就是简单的一个动物而已，而是我们知道说这个时候这个蛇是被魔鬼撒旦就是神的仇敌我们仇敌魔鬼撒旦所伏在他的身上，那他是成为魔鬼撒旦的那个工具他就是要魔鬼撒旦借着他来就是来引诱夏娃，使夏娃来犯罪。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时候这个蛇他是因着这样他就来到夏娃的跟前，那他对夏娃说这番话。那我们来我们要知道说就是撒旦这个时候就伏在这个机智的这个蛇的身上，那么接着他来攻击或者说接着他来执行他的计划。那撒旦所要做的是什么呢？他是在攻击神的话语他在攻击神的话语。首先他就是先要使到夏娃怀疑神的话语。那怎么看呢？你看在第一节的后半部这边说到说当这个蛇对女人说的时候，他首先说什么呢？他说神岂是真说他就神岂是真说你们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他是用一个发问用一个问题或者说用一个很看来是那么单纯的一个提问他是说真的吗？神真的这样子说吗那我们要知道说他在这里这样的一个提问看来单纯，其实不然他所要表达的是什么呢？他这样子问的时候是让夏娃在想说神真的是这样子说吗？那在那边就是可以说是带着那种心态说好像很难以置信为什么神会这样子吩咐你这样子吩咐你是不是很不公平让他开始在就是这样子的 问的时候，那这个问题，这个发问，这样的一个发问啊，是带有一个引导性，他就引导了夏娃去，就是这样子的来思想啊，就在怀疑说，到底啊，神这样子的吩咐是公平的吗？是合理的吗？那就借着这样啊，他就是我说引导可能还不足以描述这个，应该说是他误导啊，他误导啊，他这样的一个引导就是使夏娃得一个错误的就是想法，那他误导夏娃来，直到夏娃这个时候就开始啊来动摇啊，就是对神的话语啊，神的吩咐他开始动摇了。那我们从夏娃的回应，我们知道说夏娃开始动摇了。那当蛇看到夏娃啊动摇了他的心的时候呢，那他就知道说第一个步骤成功了，他就进行第二个步骤。那我们看第四和第五节啊，这是啊蛇或者说魔鬼撒旦借着蛇所进行的啊那个攻击的第二个步骤啊。第四节说，蛇对女人说，你们不一定死。那首先前面他是用发问啊打一个问号，使到夏娃开始疑惑，那这个时候他更是进一步的正面的来反对神的吩咐，因为他说你们不一定死。那我们知道刚才我读给大家听的二章十五十六十七节啊，那边神的吩咐是很清楚，说神说你吃的时候，特别是七节说你吃的时候就必定死。那蛇这个时候就开始正面的来否定神的话语，他说你不一定死啊。那不单是这样，那我们稍微注意一下这边第五节就说啊，他说不一定死，那他就说因为神知道啊，他继续的说，他说因为神是知道的。那知道什么呢？知道说如果你们吃了之后眼睛就会明亮，你们就会像神一样能够分辨善恶啊。那他不但是否定啊神的话语，他更是用利益来诱惑啊，诱惑夏娃啊。他说如果你吃的时候还有这个好处。那不但是这样，如果你看这里他说因为神知道啊，当他讲因为神知道的时候，其实他话中有话啊，他就意思就是说他是告诉夏娃说你有所不知啊啊，那神知道你却不知道，那神知道你吃了你就会跟他一样，神不愿意你跟他一样，所以神叫你不要吃啊。那所以你看到说撒旦啊，或者说蛇，在撒旦直到借着蛇来把这样的一个啊就是借着蛇来否定神的话语，来借着这样来继续的动摇啊夏娃的心。那我们要来思想的就是说，到底当这个蛇或者说撒旦告诉夏娃说啊，他们吃了之后便会像神，这句话是否真实呢？那这句话啊，可以说是一半是事实，另一半却不是啊，或者我们就说是似是而非啊。那怎么说呢？当神创造人的当初，那我们说过了，神所造的一切都美好。那人被造的时候是没有罪，人被造的时候可以说就是圣洁的啊。那不过在那个时候人还没有经过试验，那人的这个状态呢是一个暂时啊的一个暂时的状态啊，就是还没有被确定的一个状态，他是无罪的，他是圣洁。那我们知道说创造宇宙万物的这位真神他是圣洁无误的啊，那他是从亘古到永恒都是这样啊，没有改变。那不过呢，人啊，如果经过了考验之后呢， 就能够进入一个稳定的状态，就是一个永久的状态。那如果人啊经过了考验之后呢，他就不会停留在那暂时的状态，那就这一方面就会，就是如果他经过这个考验之后，这一个方面就会跟神一样。但是蛇没有告诉人那个后果是怎样。我们知道说啊，凡是我们经过任何考验都有两个可能，有两个后果，一个就是啊成功，另外一个就是失败。那如果啊人经过这个考验的时候成功的话啊，他就会仍然保留在那无罪圣洁的状态，就会从暂时的状态进入永恒无罪的状态。那当他进入这样的时候，他就能够在无罪的状态里面来分别善恶啊。那但是呢，我们知道说人失败了，因为违背了神的吩咐，那就进入了什么呢？进入了罪恶的状态，罪进入来了，那就进入了一个永久的罪恶的状态啊。那就在罪恶里面来知道善恶啊。那这是很可惜的，为什么呢？始祖在开始就是在这个考验中失败了。好，所以我们看到什么呢？我们看到说魔鬼撒旦接着这个蛇攻击神的话语，那么首先是质疑神的话语，那接下来就更是进而否定神的话语，那也用利益来诱惑，那使到人就掉入整个罪的光景中。好，这是第一方面。好，我们接下来来看另外一个主角啊，就是这个女人夏娃。那在面对这个蛇的试探引诱，或者说面对蛇来诱惑她的时候，她的表现又如何呢？她是怎么样的来反应呢？那我们看到说她至少有两方面啊，我们只说两方面的缺陷。那第一，她不严谨的就是对待神的话语。那怎么说呢？如果我们来看第二跟第三节哈，第二、第三节这么说：女人对蛇说，园中树上的果子我们可以吃，唯有园当中那树上的果子，神曾说，你们不可吃，也不可摸，免得你们死。那女人在面对啊那个蛇，首先质疑神的话语的时候，她的那个反应啊，她虽然他有告诉蛇说神是吩咐他们不可吃，但是呢我们发觉到说，如果你仔细去看的话呢，他的回应里面他没有把神所吩咐的就是完完全全完完整整的来告诉这个蛇。那他只是可以说是如果你看第二节的话呢，第二节他就说到说，园中树上的果子我们可以吃，它只是轻描啊。首先它是可以说是轻描淡写。如果你回到二章十六节的话呢，二章十六节怎么说呢？二章十六节说，耶和华神吩咐他啊，吩咐他们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的吃啊。那在神的吩咐里面，他清楚说到说，当时候在这个园子里面有许许多多的树木，我们不知道多少，是成千上百的树木啊，果树上，那每一棵果树上的果子，神都容许人自由的来取来吃啊。那他不是说不要误会以为说啊，只有啊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那么还有另外一棵，也不是这样，而是除了这吩咐说不可吃的这棵树之外呢，还有许多许多他们都可以选择。那神说你可以随意的吃，但是呢当夏娃的跟蛇说的时候，他只是说园中树上的果子啊我们可以吃啊，他就把神的那个吩咐，神甚至说可以随意的吃，然后他就把神的吩咐给冲淡了，或者说他就是打了一个折扣啊。那不单是这样，那我们继续看看呢，那么在这个第 三节这边啊，当这个女人她说到，或者夏娃说到说不可吃的那个果子的时候，她说什么呢？唯有园当中那棵树上的果子。那夏娃只说她说是那棵，但是如果你看神所讲的呢，我们回到第二章十七节那边说呢，他说神这边很清楚的说，他说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那神是很清楚清晰的告诉他说，这一棵叫做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你不可以吃，而不是说那一棵哪一棵我们不知道，好像很飘渺这样啊。但是女人说的时候，她只是说那一棵不可以，那神是很清楚的告诉他说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不可吃。那一样的啊，他又再一次的就是可以说是为神所吩咐的打了一个折扣。那我们再回到第三节这边啊，后面啊，当他说的说神说不可吃的时候，他又进一步的说，神说啊，他说你们不可吃也不可摸啊。那如果我们去对照一下，我们再回去看神的吩咐的时候，神没有说到说不可以摸，但是他自己又加上了不可摸。那这是他加上去，他擅自加上去的啊。那接下去呢，当来到说那个警告或者说那个警戒的时候呢，那这边夏娃在第三节就说，三章三节说啊，不可摸，免得你们死啊。是一个很不是很肯定的哈。但是呢，如果我们回到刚才我们所读的二章十七节呢，啊，神说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啊，神说你吃的日子必定死。那你发觉说夏娃虽然提到那个警戒，但是呢他的那个力度好像减退了许多啊。那我们看到说为什么夏娃会这样呢？那或许啊，他会这样的不清不楚的说。那我想一个极大的可能是，可能他就是一知半解啊。那又糟糕的是，当他在一知半解的当中，他又擅自的加，又擅自的减。那我不知道我们对待神的话语是不是也是这样子的呢？啊，我盼望我们不是这样啊，让我们对神的话也是清楚知道，那我们也不擅自的来修改或者说加上去或者减了。要不然如果我们这样子做的话，我们就会直到神的吩咐被冲淡了，那我们就看不清楚神要教导我们的是什么，让我们要严谨的来对待神的话语。那第六节我们来看第六节第六节这边说到说，当夏娃再一次的受到第二，就是当蛇进一步的来就是否定神的话语的时候，那夏娃怎么回应呢？第六节他说，于是女人见那棵树的果子好做食物也悦人耳目，且可喜爱，能使人有智慧，就摘下来吃了。那我们看到是什么呢？我们要知道说夏娃第二个的问题是什么呢？是他没有一个警觉的心。我听说在邓家堂这周围有人看见过有蛇哈，我不知道是不是这样，我没有看过，不过我听说了哈。那如果待会我们散了会之后走在草地上，如果你看到有蛇的话如果你刚好看见一只蛇的话，我想你不要觉得奇怪因为的确是有蛇。但是如果你看到的那蛇会突然间跟你说话的话，你会怎么样我想你就会觉得说哇，那个非同小可，这个不是一般的。那但是夏娃却跟蛇在那里对话，那不但是跟他对话，他却让蛇所说的话影响了他。怎样影响他呢？那我们知道说在这个事情发生的时候，到底这事情发生在什么地方？那肯定是发生在伊甸园。那是发生在哪里呢？我相信它应该是发生在这个分别善恶树上是分别善恶树的果的这分别善恶树的 附近啊，附近或者可能就是在这树下。为什么呢？当撒旦和、啊、当蛇跟夏娃说完了那番话之后，那你发觉到说，这里圣经告诉我们说啊，这个女人就马上就看到那树上的果子了啊。那换句话说，当她听了这个蛇的说话之后呢，她就转过头来，她就看到那树上的果子了。那她看到树上的果子，她就起了一个反应。那么到底啊，这个女人啊，看到树上的果子是不是第一次呢？我相信应该不是第一次了哈，或许很有几次我不知道，但是至少我们知道说，这个蛇要来诱惑她的话，而且是必须她要在这个靠近这个树的地方来诱惑她。那而且你发觉说，在这个时候她就是趁着亚当不在场的时候才跟他对话。那我想可能她就是要等到啊、哦、夏娃走来靠近树了。那而且呢，必须是只有他单独的时候才可以跟他对话，然后就把这番话来影响他。那我想夏娃可能不止一次经过那里，而是这一次刚好就是他单独经过了啊，这是我的猜想了啊。不过呢，无论如何啊，他就是在这个蛇啊的跟他说了这番话之后，当他看这树上的果子的时候，啊，他就起了不同的反应。可能是之前他不知道经过的时候看啊，不觉得他有什么吸引他，但是呢这个时候当他听了这个蛇所说的话的时候，他开始就看说，哎，这里形容说他悦人耳目，就说哇这么好看啊，受了他的话语的影响，他就看这个的时候就觉得是这么好看。那而且呢好做食物，哇应该是很美味可口的，他就做了这样的一个就有这样的一个想法。那而且呢他又想到说，哎，这个蛇告诉我说吃了之后我就能够像神一样，那大有益处啊。那你看到说这个当他不警惕，没有一个警惕的心的时候，当他听信了这蛇的话的时候，那这一切都改变了。本来看来是普普通通的那棵树上的果子，现在变成是很啊，他就大受吸引了，那他就把它摘下来吃了，啊，那就因为这样，他就违背了神的心意，那就因为这样，他就得罪了神。那到底这个树是不是在之前跟现在夏娃采这个果子的时候，在跟之前有什么分别吗？我相信是没有，只是改变了是夏娃的心，被改变的是夏娃啊。看待这个树跟这树上的果子的那个心态，那他就被蒙骗，他就这样子了，就陷在最终了。那所以我想蛇啊，或者说撒旦啊，前面我们说他说撒旦是很狡猾，他攻击神的话语，他质疑神的话语，他否定神的话语。那今天撒旦仍然借着他的猜疑，仍然借着他的工具啊，有用不同的器皿啊，来使到我们要使到我们怀疑，甚至是就是不听从神的话语。但是呢，那个我们没有办法阻止他，但是我们需要我们需要学习的是什么呢？从夏娃的这个我把它称为说错误的心态，或者是错误的，或者说没有正确的来处理的这一件事，这个事实呢，来学习说，我们应当怎么样？我们应当啊严谨的来看待神的话语，对神的话语要很清楚。那么我们也要时刻有一个警惕的心，好叫我们不让撒旦有机会啊，借着他的方式来使到我们被陷在罪的当中啊。所以我想这个从啊这个故事啊，让我们被提醒，知道说魔鬼撒旦啊，就像圣经啊在其他的经文告诉我们说，他就像啊那 猴教的狮子遍地游行，要吞吃我们。但是呢，我们需要怎么样呢？那我们如果能够严谨的来看待神的话，对神的吩咐很清楚的话呢，那我们也借着神所给我们的恩典，给我们的对借着他的话语的认知，明白神的心意，更就是更警惕的来过每一天的生活的话呢，我们就不致陷在这个他的诡计的里面啊。那我在年轻的时候曾经认识啊，我现在不老哈，不过我是说到说当我还在大概二三十岁的时候，那跟我一起在团契里面的啊，有一个弟兄，他结了婚，他有孩子，那工作也挺不错的啊，那他也常来团契一起来敬拜，但是就是在有一个时候，这个是大概是在二十多年前发生的事情哈、啊。那他的公司就是因为说，哎，要转移到新加坡以外，就是在印尼巴淡岛那边，然后把他们所做的这些作业移到那边，因为那边工资比较便宜啊，就是工资比较低廉，那么比较能够就是公司方面呢是能够更好的来经营这个，所以就要转移。那么在新加坡的厂，他所做的就要慢慢的关闭了。那如果他需要做的决定是，他是不是要跟着过去到巴淡岛去啊？那他就当他在踌躇在想的时候，他就说想到说，哎，他自己没有多大的学历，那他是在这个公司从最低做起来啊，做了十多年，他可以说是至少是一个小小的一个总管啊。那因此他讲到说，如果他不跟着去的话啊，他另外找一份工作的话，他可能又要从头开始，那肯定他的工资啊是不能够像现在这样子，而且当他如果他愿意过去的话，公司也要给他更优惠的这个就是工资资金这个工资。那他在衡量，他就想到说，哎，他有老婆有孩子，孩子要上学了啊，有车，如果他换工作的话，他不够收入的话，他可能就这些都成问题，那么供房屋也成问题。所以因此他最后的决定是他去那边。那因为他说啊，至少我每一周有一天就是周末的时候会回来，我可以来敬拜。那时候我们在跟他谈的时候，我们是觉得说不应该是这样，因为你这样的话，孩子家庭在这里，那你就在国外啊。他说不要紧，我一个礼拜一次。那开始的确是这样，那后来因为一些公司上的需要，那他变成一个月一次。那之后呢因为一些应酬，可能他也稍微职位升高，他就是几个月才回来一次。那你可想而知他跟家庭的关系是怎么样，跟孩子的关系是怎么样，后来家庭出了一些问题。那我想他也自己也陷在追踪。那我想这个问题是什么呢？那当我们看神的话语的时候，神的话语清楚告诉我们说，哎，神所设立的家庭，神是要他在这个在属灵上来带领他的家庭，但是呢他却看重那个利益，他却为了生活做了这番事情啊。但是他失去的是什么？他失去了他的家庭啊。那失去了家庭，我讲不是最大的问题，而是他失去了他的见证啊。他的家庭不能够好好的侍奉神，他自己也落在最终。那我想我们要求主给我们智慧，让我们好好的来看神的话语告诉我们是怎么样的。那我们如果清楚的话，我们就不会受到这些利益这些其他的事。因为其实我个人看，我是觉得说，的确他如果留在新加坡，他可能真的是不能够供养那个汽车，但是汽车是不是他必须要的呢？啊， 这个就来到说我们怎样看待啊，上帝的话语要他看重的是什么啊？这是其中一个例证哈、啊。我想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啊来认识到说撒旦的厉害，也让我们知道说你我所需要做的啊，不但是认识到说魔鬼撒旦会动摇我们对神话语的信靠，而是更是要知道说我们对神的话语要清楚神的吩咐，我们要严谨的来抓住。那么我们也必须是啊，就是时刻啊，就是保有一个警惕的心，好叫我们免受这些的伤害，好叫我们不会啊就是掉在最终，失去了我们当有的见证啊。求主啊帮助我们。